无名摩耶，复次不净，无名悉达。孝顺男人母体，在罗果之后，受顺母亲叫做摩耶，父亲叫做白净饭王，自己的名称叫做悉达多。那么这里经文只讲悉达，啊，具体来讲应该叫悉达多。以上是将文字略略说明，现在我们再来解释意思。那么本来一切诸佛下生人间的时候，都是由多帅天最后生下生人间成佛。本来多帅天有内院跟外院，外院是属于放逸诸天所居住的地方，多帅内院才是一生补处菩萨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凡是诸佛下生人间成佛的最后生，都是聚集在多帅内院。那么跟这个跟随佛下生的诸大菩萨在多帅内院说法，等待种种的因缘成熟之后，才能够下生人间。这道名称是南阎浮提。那么南阎浮提它是梵音，翻译到我们中国叫做圣经，也就是书圣的经。因为在南阎浮提当中有一棵树叫做阎浮提树，树下有一条大河，树内呢所流出的叶汁掉到河中，河中的沙就完全变成紫金色的这个颜色，因此就翻南阎浮提叫做圣经。我们南阎浮提也就因此树呢而得这种名称啊。那么这个南阎浮提在须弥山之南，所以叫做南阎浮提。还有我们南阎浮提的人说他是属于百岁，东胜神说他叫做佛婆体，人寿的250岁。还有犀牛后车叫做瞿耶尼，人寿是500岁。比俱卢车叫做玉丹月，人寿是1000岁。一共有四大部车，这个是根据须弥山分成四大部车。那么娑婆世界有百亿的须弥山，百亿的日月，百亿的四天下，所以这个娑婆世界也就是千世家中的一世家。这个娑婆世界的一世家又化为千百亿的世家，所以每一世家各个下生千百亿的南阎浮提同时来成道。那么四大部洲为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四大部洲就一个中千的世界，1000个中千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千的世界，所以呢三次圆圈，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整个一个娑婆世界呢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南阎浮提的世家指的是什么世家呢？就是千百世家之中的一世家，也就是藏六老比丘相，这是属于略隐身，略隐身佛。不过在南阎浮提也有他殊胜的地方，所以佛一出世都是呢在南阎浮提来出世成道。他殊胜的地方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梵恨的殊胜。什么叫做梵恨的殊胜呢？就是他能够以他清净的身心来跟随佛法修持梵恨，这是出生时的要点。第二，意念殊胜，他听佛说法之后能够记忆不忘，也就是专念由于念专一的缘故而能够成定，有定就能够开发智慧，那么这是三无漏学，也就是成佛的正因。第三，精进殊胜，南阎浮提的众生能够刻苦耐劳精进修持，所以不同于其余三洲的人。那么像比丘卢洲的人呢，他的福报太大，所以韦陀菩萨呢没办法来教化这个比丘卢洲之人，所以他只叫做称作三洲感应那么这个因为福报太大的关系呢，所以比丘卢洲的人呢他也叫做八难之一，他不能够听闻佛法，不受佛法的教化。那么所以佛呢也不在这个不出生于其他的三洲，偏偏出生于视线在南阎浮提，那么这个是 佛出世的啊，有它的这个意义存在啊。以上之说明，南阎浮提，迦夷罗国啊，迦夷罗国啊，也是梵音，翻到我们中国叫做梵法。那么这个国家在南阎浮提说是属于最中心点，那么他翻译成梵法或者翻译成梵色，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有一位梵色的仙人就在这个地方修道，梵色仙人的后代就在这里建立一个国家，把这个国家的名称就以梵色的仙人为主，那么所以叫做梵法或者叫做梵色。梵呢，也就是表示中道，有表示中道的意思。所以佛出世也要在世界的中心点，那么因为世界的中心点比较最为安稳，那么世界的中心点表示呢佛无论这个所证啊啊，他也都是证的中道之理，说法也是以中道第一义谛为主啊，所以这个中呢也就表示中道的意思。因此佛就观察世界某一个国家在南阎浮提的中心点，那么这是表示佛的这个表法是属于中道，那么啊佛呢观察之后呢就下降生在南阎浮提的这个迦夷罗国。在迦夷罗国的国王就是谁呢？就是白净梵王王后帝的摩耶夫人，所以叫做母名摩耶，故字佛净。这个摩耶也是梵语，梵语具足叫做摩诃摩耶，翻译到我们中国的意思叫做大梵树。那么摩诃就是大，摩耶就是梵树，梵树啊，合起来叫做大梵树。摩耶夫人曾经五百世，她是多作菩萨之母，那么其他的地方也翻译作大智母，智慧的智啊，大智母。所以注释上解释为以大愿智梵法门为如来母啊，就是用大愿的智梵法门呢作为如来之母。那么啊，这个摩耶夫人呢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之母，而且贤解的亲佛也都是以摩耶夫人作为他的母亲而出世成道。那么这是说明我们这一世的释迦牟尼佛入母胎的相状，而入母胎的相状呢在大小乘所见不同，小乘所见的是大白象王从 母亲的右胁而入，大乘所见的胎藏是什么呢？是住在旃檀的罗阁。那么还有大乘他没有降魔，小乘没有住胎，有这种的分别啊，这是根据所见不同。大乘有住胎，有住胎的相，就等于佛住在旃檀罗阁之中那么样子的庄严。父智不净，本来释迦牟尼佛的父亲是谁呢？啊，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叫做白净啊。其实这个白字也有另外的意思啊，就本来在释迦谱之中，狮子夹王他有四个儿子，第一叫做净梵王，第二叫白梵王，第三护梵王，第四甘露梵王。本来净梵王梵音就叫做月陀檀，月陀檀翻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净梵王。那么把它加上一个白字啊，这个表示他欲念清白，没有邪染啊，邪恶染污的意义。那么他的性情呢都是很仁慈很贤能的，所以加上一个白字叫做白净梵王。本来佛的父亲叫做净梵王，加上一个白字就是表示无邪染的意义，无邪染也就能够堪可做佛的父亲，剩下一个白字。无名悉达啊，佛出生之后父王就为太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悉达多啊，这个悉达就是省略了哈。 那么悉达多也是梵音，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顿起、顿难吉祥啊，顿起。因为释迦太子出生的时候，一切吉祥的事情就顿难具足啊，所以一出生呢，就周行六步，有莲花突出，然后目顾四方，眼睛就看着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一出生就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那么又换一错，一切义成就，也就是说，是出世间所有一切的义理，没有不成就，没有不了知的，所以叫做啊，一切义成，换一错，一切义成。好，接着。七岁出家，三十成道，号无为释迦牟尼佛。啊，前面一段是说明佛降生人间，这一段是说明降生人间之后出家成道。七岁出家，应该把它倒过来解释比较恰当，就是出家七岁，出家七岁，并不是说他七岁就出家啊。那么就是出家七岁，然后三十成道啊。那么佛呢，也就是佛出家七年之后才成道。那么出家也就是返望归真的意思。至于佛啊，佛陀出家的时间呢，在经中说法各个不一。有的时候佛出家是29岁，有的时候佛是19岁出家。那么因为记载各个不同，所以很难以考定是以哪一个作为标准。不过啊，在注解上这么讲，都是说明出家七岁啊，这个以为正说啊，所以呢所谓的三十成道，就是出家七年以后，然后再三十成道。那么怎么出家七年以后呢？就是第一年出家之后，他先修不用错定啊，不用错定，这个是什么什么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所有错定啊，不用错定的就是无所有错定。无所有错定也就是四空定的第三种这个第所以四空定的第三种，这种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这个修行之人，他呢应换前面的心事无边呢，前面有四处定啊，四处定。那么应付心事无边缘多呢就善乱，能够破坏这个定只有这个无心四处啦心无所依才称作安稳所以他了知之后呢，所以就舍弃前面的四处四处定，而细心于无所有处。那么心能够跟无所有法来相应，所以叫做无所有处定。这个就是这个佛呢一出家就是先修外道，世间外道的这种禅定，那么不久也就证得无所有处定。因为知道这种禅定不是究竟，其次呢就在跟外道学挥挥想定，那么不久也证得这个挥挥想定啊，挥挥想定。那么前面的四处就是属于有想，无所有处是属于无想。那么到这里呢，就是舍前面的有想啊，叫做挥有想；又舍前面的无想，也叫做挥无想。所以叫做挥有想、挥无想啊，这个定啊。那么他老人家不久又证得这个。的两个定，佛学了这两个定，知道不是究竟之后，所以就游行印度之国出国了，还有一年之多。从此之后，佛又来到雪山，又有六人的苦恨，那么每日之中只是一麻一脉啊，这个苦恨啊，由此六年的苦恨，再加上一年。这个多的这个出家修学外道世间的禅定，所以叫做七岁出家啊，七岁出家。在六年的苦恨完毕之后，我就来到菩提前野，坐在菩提树下金刚石上。这个金刚石去过印度的很多人也都看到过当时天人也就是现 吉祥草为座，乃至到三十岁一朵明星来成等正确，所以叫做三十成道。后无为释迦牟尼佛啊，这一句就是指佛陀受记的称号啊，受记的称号。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过去燃灯佛啊，跟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来受记过啊，称作释迦牟尼佛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父母所立的，那么本来释迦牟尼佛呢，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就是在第二阿僧祇劫已经满了，就在莲花国遇到燃灯佛，并且买了五支优波罗花来献佛，并且在路的中间啊，刚好遇到泥坑，佛也必须经过这个泥坑啊去乞食，所以在当时这个贤人也就步伐烟泥，指令燃灯佛他在他的头发上经过，那么因为恐怕染污了佛的浊，因此燃灯佛就对贤人受气说，你将来成佛呢就号释迦牟尼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属于燃灯佛给他受气的称号。于极灭道场做金刚法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集中次第十住处所烧，这一段就是示现成佛之后从定而起为大众说法的意思。在这一段之前，依照我以大师的意思，都是属于体性三昧之中的事情，也就是未成佛道以前就入了这个体性虚空法光三昧，示现成佛之后，那么就称作从三昧而起，对吧？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最初在色就净天就入了体性虚空法光三昧，由这个法光中的这个菩萨呢，他就是请问三昧的这个名，然后虽然没有回答，那么就请接大众回归到法藏世界。由那时就入了体性虚空法光三昧那么一直到回归到天王宫，还有下生南阎浮提成道之后，才从三昧而出。所以下边这一段就叫做于极灭道场做金刚法光王座所以呢，这个是正是从这个定而起为大众说法的这个情形。所谓的极灭道场是什么呢？指的当时的菩提道场来讲的，也就是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场。那么当时所做的金刚石就叫做金刚法光王座，那么也称作金刚宝座。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并没有离开菩提树下金刚石上成道之场，那么就跟诸大菩萨论说这个大法顿智大戒。论说大法指的就是华严经，顿智大戒就是指梵网经菩萨戒。所以梵网经跟这个华严经是属于同一部类，都是属于顿教，它的道理也就在于此。所谓的极灭道场，极就是极五处的烦恼五处的烦恼，灭就是灭二种的生死。什么叫做五处的烦恼呢？就是三界的净惑为一处那么三界的失惑分成三处，还有根本无明为一处，所以合起来就是五处。由此五处的烦恼能够使令众生住着于生死，所以称作住地惑第一种就是一切见住地惑就是一切见就是三界分别的见惑也就是一切众生因为一根对着法尘起分别，升起各种的邪见，因此呢就是住着于三界不能出离，这个叫做一切住地惑，一切见住地惑。第二，欲爱住地惑，所谓的欲爱就是欲界的时候一切众生由于五根对着五尘那么升起贪爱的心 啊，所以在欲界住着于生死。第三，色爱住地后，所谓的色爱，这个色界的时候，这个一切众生不了解这种时候呢，所以这个住着于色界的禅定而不能出离，这个叫做色界住地色爱住地后。第四的有爱住地后，所谓的有爱就是无色界的时候，众生他不了解这种时候，所以处处于这个禅定当中而不能出离啊，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有爱住地后。第五就是无明住地后，无明的就是此根本无明后来讲就是声闻缘觉他不了解这种无明住地后，所以成空自己于真空的这个离体上住在方便土，大乘的菩萨他才能够除断这个根本无明惑那么大乘的菩萨他由于这个惑呢，无明惑还没有穷尽，所以住在十报土这个也叫做无明住地惑。以上就是解释这个极的意思，就是极五处的烦恼。灭呢，就是灭两种的生死，两种的生死就是昏断生死跟变异生死那么昏断生死就是属于六道众生的这个生死了，变异生死就是三乘的圣者的生死，就是属于变异的生死那么三乘的圣者，三乘的圣者他已经了了昏断生死，可是还没有脱离变异生死到了佛的位置才究竟这个了了变异生死，换句话说将两种的生死究竟都了了。所以这个极极灭就是极五处的烦恼灭两种的生死，那么才成就菩提大波涅槃。下边的这个道场两个字在注疏上也有两种的解释。第一就是修道之场修道之场就是好像现在我们寺庙之中，或者深山野洞水边林下都可以修道，这个是修道之场所。不过修道的场所要能够有这个修道之人，真正有修道之人在其中来修道才可以称为道场。假如没有修道之人这就变成其他的场了这个没有修道之人，纵然有道场也只是一个空壳子，不能称作真正的道场。第二就是属于成道之场，就如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场做金刚座一念相应会来成等正觉。什么叫做一念相应会呢？像树下的这个通教的这个菩萨他在菩提树下得一念相应之慧，跟无生四谛之理无生四谛之理相应，就能断一切的烦恼习气，完全干净也就是具足力无畏等等称作佛那么这个叫做一念相应慧一念相应慧断除各种的习气成等正觉，这个叫做成道之场。不过在印度菩提树下金刚石在金刚石上这个成果之处，在传说上不但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成道，这个南阎浮提三世诸佛诸世成道也都在这个地方。因为南阎浮提这个地方这个是在南阎浮提世界的中心点，所以诸佛出世都要选择这个世界的中心点作为成道之场，也就表达佛出于世是属于中道他一切的这个教法都是中道啦那么有这个意思存在。做金刚华光王座在经典上讲是在印度的摩羯提国，在菩提前野的城外有菩提树，那么去过印度的人可能都看到过树下呢有一个金刚石宝座，这个叫做华光王也称作 又称作大宝法王咒。那么这是经典中所说的名称，彼此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宝座跟南阎浮提同时而有，并且在三千大千世界的中心点。这个宝座呢，向下可以一直到金刚轮的边际，向上是出于地面之外。因为这个宝座从上至下都是纯粹属于金刚所成，所以诸佛成道都必须以这个座作为成佛之宝座，不然的话就不堪任诸佛在成道所做的这个宝座。所以诸佛成道也就以这个宝座来成道，那么显示这个宝座它也是千佛所传，它是不动不坏，是尊贵至极，所以称作金刚法光王座。如果没有这个宝座，也就不堪任诸佛成道所做的宝座。那么又者，金刚也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这个比喻诸佛最后成佛的时候要入金刚预定，所以华光也就是比喻智慧，金刚也就是比喻定所以一切诸佛成道之时都是以定慧相应来断罪或一品生相无明，所以叫做朗然大觉，维系的无明全部都断尽啦，二种的生死完全也就了脱啦才能证得妙觉极果之这个果位，所以叫做金刚法光王座。接着，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这一段就说明，由金刚法光王座成佛之后，经过十处的说法，乃至就是简略的语说就是佛在金刚石上成道之后也就是在上卷最后的一段最后的一段呢，它就有这一段的文，我们把这一段文念一下我们念注意听也就可以。若体性虚空法光三昧，凡本源世界阎浮提菩提树下，从体性虚空法光三昧出，出于方作金刚千光王座及妙光堂，说十四界海，复从坐起至第四宫，说十住，复从坐起至焰天中，说十行，复从坐起至第四天，说十回向，复从坐起至化乐天，说十禅定，复从坐起至他化天，说十地，复至一禅宗，说十金刚，复至二禅宗，说十忍，复至三禅宗，说十愿，复至四禅宗，摩西所罗天王宫，说我本源莲花台藏世界卢舍罗佛所说心地法门品，那么正是指的这一段所以叫做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其中的这个次第就是十住处，那么也就是上面所讲的十个处所，那么就是说明有十种不同这个地处来说法来说法啦。那么其实这个十住处所说的也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愿、十人等等，那么总之都不离开心地法门品乃至到摩西所罗天王宫，最后到天王宫所说的这个菩萨心地品，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三行十地，还有下卷所讲的十种十八千的戒法那么就是在天王宫中最后所说的，所以叫做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那么这个就看我们上一卷最后的这段文，也就可以了解这个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接着，石头观者大梵天王往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亦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这一段在玄义方面我们已经详细的解释过了，因为这一段比较重要，所以我们 啊，这个再大概来说明一下。因为佛从第三禅天收十愿以后，来到了第四禅天摩悉陀罗天王宫中说法，也就是指他心地平。诸大梵王看到佛来入天王宫中，就个个来礼佛，那么持持网罗船来供养佛，在礼佛供佛之后，就听佛说心地法门品。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所以叫做时啊，这个叫做时。那么当时佛就观察诸大梵天王手持的网罗船横竖呢都有千层啊，合起来就有千百亿的惶恐。那么就以这个因缘，佛就有生分的感觉，那么就拿这个做比喻，因此就宣说这部梵网经。梵网经所加倍的众生，也就是无量无边世界中有情的众生，而他的根基的不同，有种种的区别。那么根基不同，也就是如同网罗船的惶恐一样，意义的不同，比无量。不过在上面所讲的世界啊，也就是拿依报来啊，说摄该摄正报，这个前面我们都讲过了。所以说世界啊，所以在经中只讲世界而不讲众生。不过依报就是世界中的众生啊，他们的这个同别二种业力是由他们的同别二种的业力所感的，所以才成就他啊所依持所居住的世界。那么世界有清净过慧的情形，这个完全根据众生的业力所感超而成就。假如众生不清净，世界就感超的不清净；众生假如清净，世界就清净。那么所以有无量无边不同的业力，就感超无量无边不同的世界。那么所以世界有的是清净，有的是过慧，有的是清净当中带有过慧，有的是染污之中带有清净，或者纯粹清净，或者纯粹过慧啊。同中有别，比中有同，有种种的区别。那么这个都是由于众生业力所感召，不是我们的言语能够穷尽的。就在这个十法界来讲，就以十法界来讲，那么这个十法界都是有情众生所感召的依报的世界，所以依世界各个不同，有如同惶恐呢这个网罗船的惶恐也是别异无量。那么这个就表达我们众生有情众生的根基各个不同，别异无量啊。那么为了衬合这个不同众生的这个根基，所以下边呢，佛教门亦复如是这个佛教门亦复如是，也就是因为佛想要度脱这种种不同众生的根基，所以根据不同根基而设立，也就是设立无量无边的教法，以这个法要来对治众生的这个病，所以佛呢设立无量无边之法无量无边之法把它归纳呢，可以成为八万四千的法门，以八万的四千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的尘恼，其实众生的尘恼也是无量无边，可是归纳也是八万四千，以八万四千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的尘恼，也就是众生有一种的执着，我为了对治某种众生的执着，所以就设立一个法，所以因此教法啦，也就无量无边，也是比无量，也各个不同啊。不过呢，能够比喻的，就是属于网罗船的惶恐；所比喻的，就是属于众生的根基，以及佛陀所设立的这个教法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佛教门亦复如是。好。无尽来此世界八千凡，为此娑婆世界作金刚法官王座，乃至摩悉陀罗天王宫，为世中一切大众略开心地法门境。那么这一段是说明如来的悲心无尽，为了度化众生，使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往来这个娑婆世界有八千凡这么多。这个无 这个是千世家之中的一世家来讲，因为这个娑婆世界等于千叶之中的一叶，所以就是千世家之中的一世家啊。这一尊的世家来我们娑婆世界已经不止一次啦，大概来讲就是八千次啊，那么多的这个广泛，其实八千也是大概的举出他的四母来，假定啊，如同法华经所讲的，就是唯一乘数呢，也都不能够测量，所以啊，如同经上这么讲呢，一切人天皆为今世迦佛出世迦啊，出世世空，去前也成不缘，作于道场得成菩提啊。其实呢，我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亿那与无他且啊，那么啊，这个那么远呢 啊。在法华经还有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把一个世界退为围城，每一个围城又成为一个世界，把围城树的世界再把它退为围城，每一个围城又是无量无边的大劫。那么成佛已经这么久了，所以这里说八千法呢，只是说明它多，不是决定的数目啊。我们先讲到这了啊，向下文长，故以来日。
南无梵王教主卢舍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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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梵王教主卢舍罗佛。佛说《梵王经》，菩萨记本，诸位法师，请掀开本次零三零啊，就是三十页经文第一行：无间来持世界八千梵，为持娑婆世界。作金刚华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为世中一切大众略开心地法门境。那么上一回我们已经讲到，无间来持世界八千梵，这个是正是属于正述七佛弘法这一科。为持娑婆世界做为持娑婆世界做金刚华光王座，为持娑婆世界就是为了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就是持一个三千八千世界来讲的，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为了这个娑婆世界做金刚法光王座。金刚法光王座前边我们已经解释过了，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啊，那么乃至也就是简略的意思，具足来讲应该有十处的说法啊，乃至就是超略之词，前面我们 也提到有十处的这个说法。为世中，世中就是为了这个十处的大众之中，略开先帝法门境，对吧？也就是约略的开眼上卷的三十心十地的法门，或者下卷的十众是八千的戒法，这个叫做略开心地法门境。以上是大概的消文，下边我们再比较详细的说一下。大乘的佛陀
为了度脱五浊恶世苦恼的众生，所以一次又一次不辞劳苦来我们娑婆世界八千梵。他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愚痴凡夫众生永远不能够返本还原，所以说为此娑婆世界做金刚法光王座。娑婆两个字是梵音，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就是堪忍，也就是堪可忍受娑婆世界种种的痛苦，那么也就是忍受三毒的烦恼，忍受一切的诸苦。烦恼是属于因，诸苦是属于果，能够忍受一切这个诸苦，那么而且不去处理它，所以娑婆世界也叫做堪忍的世界。就是说明在娑婆世界里头的众生堪可忍受这种种痛苦的状态，那么佛陀就是为了娑婆世界苦恼的众生，所以八千梵的往来，这个可以说是佛陀悲心的广大，为世尊一切大众裂开心地法门境。这个心，这个法门境是什么呢？就是指心地品来讲的，十处说法，每一处说法都有不同，每一处也都有听法的大众，乃至最后就是，所以在天王宫，就是摩西所的天王宫听法的这个大众，为这个大众呢，这些大众说了这个心地法门品。那么这个心地法门品也只是略略的说了，很少很少的，好像毛头许这么一点点。假如详细的解释，就是有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佛陀既然已经略收心地法门品已经完毕了，所以在下边就要正式的下生阎浮提，为这个凡夫痴暗之人来讲十重是八千的这个戒法，目的也就是使令痴暗的凡夫都有听戒的机会，听完戒之后也能够好好受持三句净戒，那么以三句净戒来进修这个就是能够由持戒而生定，由定而开慧，而能够证得心地法门，也可以如同过去诸佛一样完成无上菩提的道果。因此来这个世界八千梵，就是为了凡夫痴暗之人来略开心地法门下边才是正式的下阎浮提，为凡夫痴暗之人说明十众四十八千的这个戒法这一段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接着再看下边一段，复成天王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为此地上一切众生凡夫痴暗之人，说我本如是罗佛心地中出发心中常守诵一切光明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从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识色心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气中，当当常有因故，当当常出法身，如是时脱落提目刹，出于世界，是法界，是三世一切众生顶戴供持， 五千单位此大众，从说无尽藏界品，是一切众生界，本愿自信清净。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文，就是属于长行文之中的第二段，也就是己这个根二，方明一切色声啊，方明一切色声，方就是正的意思，就是正式的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用十众四八千的戒法来摄受一切众生。复从天王空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为此地上一切众生凡夫痴暗之人，这一小段就是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又从天王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那么这是承上启下的文字也就是承着上边娑摩说化经营下生南阎浮提迦罗河母名摩耶，复次婆切无名悉达，七岁出家三十成套，号无为释迦牟尼佛，与毗卫道场做金刚法光王咒，乃至摩西所罗天王。